师傅最后一个观地菩萨对一个同修说的，师傅你听听，是不就是短短的几句话，你开始一下是不是真的。他你可知我观地护法不护什么人，不护自私之人，不护不敬佛法之人，不护借佛敛财之人，不护不尊师重道之人，不护背信弃义之人，若是尊敬佛法之人，尊师重道之人，爱国之人，言而有信之人，为众生之人，弘法之人，我观地为其护之。那些口口念经之人，不尊师重道之人，我观地不护其之。你莫要怕我观地会离开，若是你好好为众生，我观地护之。是观地菩萨讲的吗？师父你看
是啊，你这听你这一听就知道了，这个绝对是护法菩萨讲的话，观地菩萨们就是大护法呀，对不对啊？浩然正气，你记住，观地菩萨讲出来每一句话，你记住这个四个字，你去印证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去证悟，如果是对的，就是观地菩萨讲，观地菩萨就是浩然正气呀，浩浩乎在乎天地之间，
天地，
明白吗？
好，感恩师父。就是有个师兄有这样一种体会，如果我们越是尊师重道，弟子与师父的缘分就会越深，更容易得到师父的加持，修行更容易修出成绩。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理解正确吗？师父
100%正确的，很简单。
师父，现在有的佛友跟观世音菩萨发愿，就是跟着观世音菩萨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终生尊师重道，他发这样的愿是大愿吗？师父
算的，实际上这个尊师重道就是个大愿，你去看看
啊
你去看看，很多人傻傻的，我告诉你他都不知道自己不尊师重道那是个业障，忤逆之罪之中啊，也是一个业障啊。你想想看，不杀父杀母跟不尊师重道不一样啊？
对对对，
你想想看啦，
师父
你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，你这师父都这么不过去，所以人家说没良心的人在害师父啊，就这样啊。
师父是不是我们把师父就当作为我们的自己的父母一样看待，在古代是这样吗？
对啊，古代就是这样啊，孔老夫子圣人嘛，他的弟子啊全部把孔老夫子当成父亲的，对不
对
啊？
对对
对,
对，
就是这样的。
对 对, 对，
所以你们想想看了，一个人怎么能够对师父不尊敬啊？为什么过去看见师父都要礼拜的，这还不懂啊？难道礼拜是庙里的吗？
对对对，
你去看看孔老夫子弟子全部跟师父礼拜的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对对，师父我们古代说的孝感动心，其实孝不光指的是对父母的孝，而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尊师重道，是这样的理解吗？
对啊，你看看过去有多少学生从小没有父母的，师父把他带在身边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的。
对对对对，
父母亲给了我们的肉身，但是给了我们真正的精神上的生活，那还是师父啊。所以他们西方教里边也讲了神父啊，为什么也是个父啊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
好
的是
的
是的，
全是一样的，他知道我们的生活，知道我们的前进啊，父母亲不知道不一定有这么全面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明白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其实全部都有记录的，他们的一个意念以后在你的地府的那个人家说像档案一样的，可以记载。比方说你曾经你在地府里面你有好的记载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菩萨再给你加一点，那全部都留着了。不好的，那么菩萨在讲谁的时候，比方说心中有所指，在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说他的这个记录上就多了一笔不好的东西。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，很多人以为是开会了，可不是开会啊，我们都是灵山法会，都是做菩萨去的。所以菩萨是不开心嘛，就这个道理啊，没有办法了。有些人主要是讲传言，传了一些不好的言，是不是习惯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人的境界不同嘛，总归会有一点点。
师傅你刚才他讲到传言，是不是业障非常大？师傅
他绑佛呀，就是绑佛呀，绑佛会受死的，过去讲地府叫受死，受死就是说他会把你带走的，带走的方法一般嘛就是车祸呀，或者年纪大的嘛突然之间中风，因为他把你脑神经收走嘛，还有的嘛就是让你完全失忆嘛，你在开车的时候很多人都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往哪撞，实际上已经被下面把魂魄收走了。所以你去看出事的人说我真的不知道呀，我真的没感觉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撞上去的，死了， 把人家撞死了。就是说像这种都叫受死，他下面直接拉走的。还有你看他已经讲了，练财的人收的特别快，因为练财的人，他是犯了一个什么戒呢？他是犯了一个我们说忤逆之罪。这个忤逆之罪啊，这个是大逆，大逆不道，因为他是属于出
大逆不道，
出菩萨身上的血呀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罪孽。
哎，其实这些菩萨开示的话真的是句句真言。观世音菩萨开示：信愿行，信在手。一个人不坚信菩萨，不坚信师父，不坚信自己的本性，那么愿力的根基必然不稳固，更谈不上行。其实观世音菩萨提到了坚信二字。师父，像有些人你说不信菩萨不信师父也不是这样，但是这个坚信比普通的相信更加确定了。观世音菩萨提到这个一定有他的用意，请师父开示一下吧。这个坚信，
坚信和相信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有的人相信师父，坚信他会得到师父的加持，有些人只是相信他得不到师父的加持的。过去在庙里，这个弟子特别对方丈好，他就相信方丈的话，这个方丈给他很多加持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就有些人就是相信，但是他没有坚信，碰到事情他就不信，所以根本没有用的。这些人他上不了天的。你想想看，连你对佛道、对师父、尊师重道，你都没有这个坚信的信念，你怎么能上天呢？开什么玩笑？天上全部尊重三从四德的，我告诉你啊。
对对，师父您说的太对了，真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，三从四德，
真
的
在天上，
尊师重道。
我们的孔老夫子都在天上。
明白明白。那师父，观世音菩萨这样说：学佛不是在做表面上，不是拜师了，做了几天义工就能成为菩萨了。学佛要看这颗心，做出来的行为是菩萨，才能成为菩萨。很多人不是弟子，不是义工，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为师很感动。请问师父，如何更好的克服表面上的毛，做表面功夫的毛病，毛病呢？让我们真修实修。
很多很多，就是没有真性啊，没有真性才会做表面的。很多小孩子看见师父双手合十，像真的一样，好像对菩萨恭敬的不得了，做出来的事情都不卖账的，明明自己做错了，他都不会承认的。师父跟他讲话，他也不听。你合什么掌，拜什么佛，修什么心啊？这个自己在害自己，自己完全是在糟蹋自己的纯洁的本性啊！我讲的很严重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像一个法师一样的，如果自己不好好修，你就是糟蹋自己，你就是在害自己。你出什么家啊？你怎么样能够成为菩萨的好榜样啊？话都没讲，一点不客气的师父，明白吗？
同修想许愿尊师重道，请问师父怎么样做才是尊师重道呢？他怕违愿，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不违愿。
尊师重道，师道真言，对不对啊？就什么意思呢？你对师父一定要尊敬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师父一定要尊敬，不能发牢骚，不能自己想骂就骂，想吵就吵，想闹就闹。你这个就叫尊师重道。你看师父就是讲错你了，你自己有这戒之无之加勉。对不对啊？
对的。
你也不应该自己发现吗？而且有些东西师父先讲出来，你不一定理解。你慢慢去理解就可以了吗？
对。
为什么要讲你啦？为你好呀？怎么不去讲别人的啦？因为人家不是师父的弟子啊。有悟性的孩子们就叫尊师重道，能够对师父尊敬，平时能够在这个对师父就像对父亲一样的，那孩子过去嘛，自古以来我们儒家学们都是这么讲的嘛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嘛。
是的
对不对呀？你怎么可以跟师父闹呢？不可以的呀！你已经拜过师了，你就要尊师重道了。你否则的话就叫违愿，违愿的话，你要知道这也是很重的惩罚的，
明白？
会折寿的。像这种过去，你看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对老师不好，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有一个小朋友在特定的环境当中跟老师他吵架，结果打了老师，结果回家自己发高烧就死了。
哇！
你看看看，不要开玩笑。
辛苦了
啊！我倒是没事，我无所谓。你跟反正你们这些孩子我都受够了，反正都是这样。
对不起，师父，
你们自己要懂得啊，一个师父多不容易啊！
是的，
用尽浑身的心血在抚养，在教育， 你知道，所以园丁之歌，园丁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一个辅导孩子的园丁，你要知道他付出多少。你就是一个真的在一个花圃里的园丁，一会儿嘛浇花了，一会儿嘛剪草了，一会儿给你晒太阳了，一会儿遮阳了，太热了又要帮你遮起来了，都不容易的。
是的，感恩师傅，对不起师傅，
嗯，
修得不好，对不起师傅，
嗯。
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
嗯，
有位同修这一次去巴黎申请拜师，巴黎的签证之前送了49张给自己的要经者的房子，7张化解跟签证官的冤结，放生200多条鱼，然后签证被拒了，拒签以后第二次送签又许了52张，然后转40%的法会功德，助缘2个佛台的功德1200条鱼，出签以后博客分享，另一位同修也转了布里斯班的10%的功德给他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他还需要做什么？
他以后要记住啊，不能去跟签证官什么什么什么冤结，不能写的呀。
哦，
傻的，
这个，
人家也不认识你，而且人家其他宗教信仰的，不能玩的，这个不能玩的。
哦，好。那师傅，那他为了顺利出签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，或者是放成多少条鱼啊？之前他的那个澳洲和新加坡的签证也是被拒了，也转了好多功德和念了好多小房子还有放生，他的就是他总被拒签是累世的什么因缘呢，会导致他这样呢？
很简单的，心不诚了，一个人心不诚做不了事情的，因为这个心不诚并不是代表你现在，可能你的过去啊，过去长时间的不尊师重道，
嗯，
心不诚，听得懂吗？就会导致他的业障爆发的呀。
师傅新年好。师傅有一件事要跟你说，我的女儿出事了，经常发呆自言自语，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了，师傅你感应一下，救救我的女儿。
像你这种人嘛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一直在精进嘛，就知道了，你懈怠过的人就会出这种事情。
嗯，
还有绑佛的人孩子也会出事的，不尊师重道就会出这种事情，这不是你第一个了，很多人都这样，你自己只有好好忏悔，抵赖是没有用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好好的忏悔吧，你没有好好的一直精进，当中有过懈怠。
他开示一下师父。
开始什么？我在帮你找毛病了。
是一个人了，天天看电视，也不念经。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念啊？他说有原因的。
看你这种人自私到，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，一定好好忏悔。我现在也天天给他，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跟菩萨忏悔。
你自己不知道你懈怠啊？你在我面前你不承认，你还改得了啊？你这毛病还改得了啊？你连自己做错的事情都不肯承认，你这种人还有救了？
好的，我把录音给他听。师傅
怎么给他听啊？我说你呀，你懈怠啊，不是说你女儿，说你呀。
我懈怠啊，
他妈脑子都没有，你讲给我听，你跟我学了几年了？你跟师父学了几年了？
我忏悔。
你当中没有懈怠啊？妈没出息的，真的。
师父，我知道了。
知道了。找了一段感情，马上可以把师父、把佛门全部忘记。人家绑佛，人家对师父不好，你跟着一起。你也不帮着师父去解释，你以为这种知青的罪孽啊？
我知道了，师父。
知道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不尊师重道，帮着人家一起不尊师重道，你看看你的家庭马上就报应了。讲都不要讲，有什么好讲的？孩子这种生病跟爸爸妈妈一定有关系的，人家早就讲过了，抱在父母身上，抱在孩子身上，就让你痛。自私的不得了的人，好好念礼佛啦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好了，我一定念。
自己没出息的， 跟菩萨好好忏悔自己所有的业障，我告诉你，护法神全部都会记住的。你以为啊，放放生小房子念多少就好了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一个灾难来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为什么错，这是寻根，就像看病一样，你的病根是干嘛，然后再根据病根再改的。你现在病根都不想去讲，哎呀，医生，我吃什么药？吃药它还会再发的。
师傅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改，一定真实说。
没气势。
我每天就会就是真实说。
没出息啊，真的。女儿嘞，女儿这么为你，女儿为你他妈受了很多苦，你只管自己吵闹，跟你老公搞，搞得来女儿这样，你对女儿没有愧疚感的，女儿得忧郁症，多亏了心灵法门救她，要不是心灵法门，她能到今天呢？你自己不尊师重道，女儿会不复发的。我在帮你找毛病，你听得懂吗？刚刚连护法神都不要理他了，电话都把你卡断了，还讲什么？跟你说的，任何人啊，我告诉你，看见了吗？把他卡断了吧。不尊师重道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到了爆发期的，没办法的。跟你说，佛法无边的，任何人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要自己种因的时候要特别当心，不要等果来了才难受。
好，师傅您有点累吧，如果累的话您休一下，我做个分享吧。这个梦境倒是很殊胜的，这弟子上香时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，徒儿闭上眼睛，为师带你去佛祖那里。接着弟子闭上眼睛静下心，随观世音菩萨踩着云朵到了天上。弟子有些站不稳，摇摇晃晃的，不时就恢复了正常。人间当时晚上是8点多，但是天上白霁很光亮干净。菩萨告诉弟子，我每日都会来过心灵法买的莲花吃看看，拜师时大部分弟子的莲花是白色，也有粉色和金色，随着日后的修行，莲花的颜色会变化。前世如果修得特别好，或者是累世都是修行人，有来历的弟子，莲花是七彩莲花，但是数目不是太多，而且这类莲花一般有仙童守护，出现问题仙童会禀告菩萨，大部分还是以白色、粉色、金色居多。但是呢，有些弟子拜师后不好好修，或者是诽谤师父，莲花直接掉线，连根都会彻底烂掉。整个莲花池也有人专门守护，每日禀报莲花的情况。
对，
师父
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因为绑佛呀，他实际上他们都知道，这个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
终身为父啊。
你这个很多人拜师的时候都讲了，他们都不守自己的诺言，不懂得怎么样能够尊师重道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对自己的老师都不尊敬的话，那你说这个学生能读书读得好不啦？就这么简单。
嗯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其实最基本的是要尊师重道啊，跟着台长修，真的要尊师重道啊。
对对。
你最近在看莲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说莲花的叶子不好了，莲花那个已经快掉下来。有的时候说莲花很新鲜，有的说莲花已经开始根部枯烂了。师傅您开示一下吧，这几种原因，弟子们都应该注意哪些呢？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
一个是犯戒，很容易掉下来。
犯戒。
比方说你许了啊，吃全素了，你就吃荤了，那这个肯定掉下来了。第二个，
是的。
第二个嘛，就是犯邪淫过头啊。也会掉下来。
嗯，
你只要有淫荡的事情，我指的淫荡就是啊，就是包括脑海里跟人家异性发生关系，这些都叫邪淫。啊，不是说你要现实当中的，你只要在脑海里，你就会犯邪淫，这也会掉下来很快。还有一种就是骂人呐、啊整天嘴巴厉害呀，讽刺人家呀，刺激人家呀，这种所以犯口业，口德不好，口德不好的人，这个是花蕊会枯萎。但是花蕊会枯蕊的话，这莲花边上的瓣儿还在，如果它改了，那么花蕊就不枯萎，不枯萎的话嘛，还会慢慢的长好。 所以人的嘴巴是佛、
嗯、
菩萨是最怕的，因为一会儿讲好话，一会儿讲坏话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是不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莲花知道很主要，但是我们在尊师重道的时候，对这莲花也是非常非常的不要呢，是吧？
非常重要。你想想看，
嗯、
谁帮你种的莲花了，
嗯、
师父呀？连帮你种莲花的人你都不尊重，你说说看，你上面的莲花还能站得住不啦？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师父您是啊，弘扬佛陀的佛法，在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在全世界去救度众生。啊，我们其实尊重您，就是相当于尊重佛陀、尊重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是这样理解吗，师父？
啊，小伙子，现在悟性很高嘛，很好啊，一下子
没有。
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刚刚讲了两点，其实师父走的就是佛陀的路，
嗯、
行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行。
有师兄梦见一个寺庙被关停了，然后当地的媒体呢还去采访报道，找这位公修组的负责人，然后采访，梦里面有人和同修说，这个负责人因为自成一派，没有好好的跟着师父一门精进的修，在杂修。梦里的意思说，师父是佛，负责人没有跟着师父专修，之后可能会修成仙或者修成其他的。那也请师父开示两句。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负责人影响力也蛮大的。
像这种情况嘛，肯定有的。不尊师重道啊，不照着师父走，那自成一派，自成一套，他最后嘛变成狐啊仙呐、啊，就是这样，神啊都有啊，鬼啊鬼仙呐、啊、都有。人间最苦啊，菩萨是真的很苦，观世音菩萨这么救你们的时候，他心里很难过的，他是大慈大悲，看看你们吃苦他难过，所以人呢、啊、真的没良心啊，菩萨救好你之后，你怎么还可以退转，你怎么还能不学佛还要绑佛，你这个真的是天打五雷轰了、啊，所以一个人真的要有良心啊，所以你去看好了，为什么对父母亲不好啊，对自己不是尊师重道的话，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谴责啊，哎，没良心的，没良心的人已经不是人了，我告诉你。
今天做一个文昌菩萨关于尊师重道的开示，已经经过秘书处验证内容如下，凡尊师重道者，我文昌帝君护佑之，尊师重道者乃天地欢喜，受人尊敬，尊师重道者我文昌帝君会护之子女，学之有成，凡是诽谤恩师者，不得我文昌帝君佑之，事事皆不顺，夜夜则倒霉，子女皆不孝，生意一落账，人间处处难。分享完了，感恩师父。
人家说文昌菩萨们实际上也是个大护法呀，他也是大护法，
对，
只是他管理的文学啊，文昌菩萨实际上就是文史广经啊，实际上就是你看看你诽谤师父啊，诽谤人家还不尊师重道，你说说看，这种老师会开心不啦？你的家里会兴旺不啦？你父母亲如果诽谤不尊师重道，你说你的孩子会尊重你们啦？不尊重你以后嘛，你肯定要倒霉的呀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明白。像那个文昌菩萨这段开示也讲了，就是说我们只要好好做尊师重道，也会有很大的福报，然后也会有功德，就
对啊，
生活会有很多的顺利。 对、
啊、对，就是这样的呀，就是你要去好好的尊师重道，你想想看，文昌菩萨他本身就是讲的你学习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你如果学习不尊重老师，你能学得好不啦？你告诉我。
学不好。在师父的来信解答306中，是天地游记，有佛在问答节目中的要求，就是看图腾，师父拒绝了他一再要求。后来呢，护法菩萨不开心了，他做了如下开示，就是说，可知你师父日夜为法门操劳，这些节目都是为众生而开设，望佛子在打进电话前有智慧的过滤自己所有的问题，请问是不是就说问的不好的话，那个护法神也会记录呢？
当然了，护法是会不开心的，你不尊师重道呀，师父已经叫你不要问了，你还要问，你不就是不尊师重道，就是上课一样的，老师叫你不要讲了你还要讲，老师叫你不要问了你还要问、
对对 是。那就像这种被记录的话，他会被扣除，就等于是扣除功德是吗？
不会的，一般的就是护法神不开心的话，也就是说提醒他，护法神一般还是给他面子，不会惩罚。不开心就是告诉他，
明白了，
让他知道你不能这么做。
师傅，你也是希望你的弟子真的是将来在各个方面都是，就是说
对呀，
佛修心都是非常出色。
你要说在人间讲起来，那你要在人成即佛成，做的来大家都爱他，大家都喜欢他，大家都把他当菩萨。如果你要境界再高一点的话，那就你就得经律论三藏全部都要会说，要会讲，要会写，要会理论。因为有的庙里面就是专门写的那种法师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
有的是论理的，讲理的。
那你像你带这么一个弟子，就是这样的，哎呦，可很少哦，师傅，
不容易啊，真的。所以很多师傅把弟子带了大了，弟子如果背叛师傅，真的是下地狱的。所以很多师父痛心接手，天上的大菩萨非常的心痛这位大和尚啊，这些弟子，所以就是如果背叛了师父的话，这所以为什么天上会定下一条啊，尊师重道啊。这条就是针对他们来的，你看学佛学法这条是最大的了，你连尊重师父都没有的话，你怎么会尊重佛道啊，对不
对
啊？师父是你的老师啊，你今天连老师都不尊重的话，你会好好学习的啊。
明白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我说有的孩子小时候不懂得尊重师父尊重老师，后来出事了很多。我本来想举例子，后来我想算了，没什么好举，有些人都不值一谈的。
明白。除犯人尼提那一集中，佛陀解释了尼提尊者往事轮回作为僧团执事，命令弟子帮他除粪便。他命令的这位弟子是一位已经证得出果的圣人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因提尼尊者500世中都升为下贱的人，帮别人除粪来养活自己。请问师父，你看这个案例，请问师父，在修行和同修们相处之中，每个同修的功德境界是不一样的，如果带着功高我慢的心去对待功德大的同修，是不是会造下很大的恶因呢？师父您开示一下这个问题。
对啊，肯定的呀。对不对啊？除粪人尼提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他为什么会变成为贱民呢？对呀，就是福德不够呀。你看很多人为什么，很多人自己，比方说一个女人，你自己不要多余的钱，不想要名要利的话，你不想买名牌包，很多女孩子她也不会穷的嘞，连饭都吃不下的。为什么呢？她羡慕那些人家有钱有势的女人，富豪啦，拉着名牌包啦，名牌的鞋子啊，珠光宝气的，好了，他卖淫去了。
哎呀，
对不对啊？这不是你自己要的吗？
对不对啊
？你如果一个好好的女孩子，你也不一定会变成这样。你最后让人家看不起你这个职业，就是因为你想贪图荣华富贵，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。想让别人尊敬，当别人知道的时候，你更得不到尊敬。
因为一世对人功高我慢，结果500世轮回做贱民，真的是因小果大，噪音很可怕啊，师傅。还有你说，
对啊，500世，你要看的呀，你对法师什么，对师父什么不尊师重道，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根气不好的话，不是500世的，600世、1000世都有可能。明白吗？
哎呀，真的，哎呦，你师傅这个案例真是，他是对一个就是已经证得出果的圣人，这他是这样，你所以这样500世为轮回为贱民，哎呀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师傅。
人家已经证得了出果，人家已经成为圣人了，你去看不起别人，你这个业障不要太大。
对。
所以你去看诽谤人的人，最后下场都很惨的。你去看看过去诽谤别人 到最后没有一个好下场。
对对对，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太可怕了。嗯，那师傅，你看大家相处中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功德大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恭敬对待每一个人，这样才功德圆满不造业啊，师傅。嗯，这弟子也是感慨。
是啊，我就跟你们讲过了，这个世界没有高低贵贱，你要用平等心去看别人，你就不会犯这个业障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记得一个同修观世音菩萨对他说，你对待众生不敬就是对待为师不敬。哎呦，我觉得菩萨说的、
啊、
这句话太好了，师傅。
众生就是佛呀，众生是还没有成佛的、
嗯、
叫正众生呀，对不对呀、
嗯、
众生开悟就是菩萨，菩萨的不开悟就是众生呀。
那个佛子天地游记中韦陀菩萨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做功德不要去比较，每个人的能力与能量不一样，你们在世学佛人在佛法上比个高低有什么意思，不如学你师父老老实实的行佛之道，那才是对的。尊师重道的人会得到诸天护佑，反之嫉妒他人功德出言诽谤，就会受到天地因果的惩戒。师父，嫉妒他人功德，什么叫嫉妒他人功德？您开始一下师父。
嫉妒别人功德呀，人家做得好了你嫉妒呀。你比方说、
哎、
你比方说我问你、
哎、
有人嫉妒师傅不啦？
有、
啊、好了、师傅有功德不啦？
嗯，有、嗯、明白
好了，那是不是嫉妒师傅功德啊、哎、这个就是嫉妒呀、
嗯、
嫉妒不就是麻烦呀。
那他说嫉妒他人功德会受到天地因果的惩戒，那这个惩戒很大吗？嫉妒别人的功德，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就是你嫉妒别人啊、问题还不大，你嫉妒了之后你产生了诽谤啊、恶言恶语啊，那不就是越来越恶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好、啊、你又嫉妒呈现出了那种嗔恨心、诽谤之心，那你就不行了。
对。
请问师父，吃饭的时候咬到舌头，同学想问有什么玄学上面的说法吗？
要看的，如果是年轻人，对不对啊？咬到舌头、
哦、
你肯定讲话不如理不如法了、
嗯、
或者对爸爸妈妈不孝顺、
哦、
骂了骂了长辈了，或者不尊师重道、
哦、
如果你已经是六七十岁了、
哦、
要当心小中风了。
有个同修他最近特别不顺，他就是上香祈求菩萨，问他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不顺，之后就菩萨托在一个另一个师兄的梦里说，他前世的这段时间对师父有抱怨心理，
会的，
所以
一定会，
所以导致他这一世很多事情都不顺，是不？所以他今世的这段时间就各种各样的不顺，所以就是我们对师父一定要尊师重道，视师如佛。还有就是最近师父解答中有许多佛友讲了很多同修的缺点，有的同修觉得没面子，心生退转，最后酿成悲剧，这一些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师父。师父很爱他们，他们却想不通。有一个佛友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他说，师父您是那么爱我们，您知道我们这些孩子不容易，但是您同时知道如果不严格要求我们，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坏习气，离成佛太远。师父可以用人间的思维对孩子好，让孩子留在身边，但是师父您没有，因为您知道这样只会害了孩子，孩子成不了佛。您完全用菩萨的思维严格要求我们，即使您知道孩子有时候不理解您，您还是那么无私的爱我们，这样的大爱只有师父您有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他懂了就好。有的时候师父有意的让你们吃点苦头啊，因为你们容易改啊，因为人不吃苦的话，在蜜糖里泡大的话，他不知道珍惜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整天护着我们，我们从来不知道珍惜的，等到大起来跑到外面去了，左吃亏左右碰壁的，才知道哎呀，原来爸爸妈妈在身边多好啊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，对不起师傅，我也忏悔自己对父母亲的抱怨，
啊、
对不起师傅。
啊，
我也忏悔有时候
会有报应的，会报应。等到你以后，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你孩子也会抱怨你的，一样啊。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些东西延续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
后期又为了做功德盲目的跟从别人去做一些 没有做到尊师重道、一门精进的一些事情，也对不起师父、啊、也向师父忏悔，向菩萨忏悔。
对呀、啊，搞不清楚呀，搞不清楚嘛，听人家一讲嘛，就稀里糊涂了呀。
对，是是。
嗯，
师父，对不起。
少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。
哦、
我告诉你，跑过来跟你叽里哇啦讲，你只要感觉到他不尊师重道，这种人你马上要离开他。跟他没有什么客气的，跑过来讲，哎呀，我们其实这样也是的呀，跟着师也算跟着师父修呀。他这种话讲出来了，你就理都不要去理他了。
好好，
听得懂吗？
嗯、
这种人、
嗯，
我告诉你，花言巧语，在坑蒙拐骗呢，在害人呢。
嗯嗯，
这种人不少啊，
嗯、
听得懂吗？
嗯嗯，
有
嗯
你以为就你一个？那些孩子上当的多得很呢。嗯，
是是。
嗯，
师父，弟子不开智慧。是否就是您的慈悲？就是
你看，我就刚刚看见的一幕，我都很难过。你看，这我不是这马上到墨尔本去开法会了吗？对不对啊？
嗯，是的。
你看看他们来了悉尼大概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吧，天天在下面，他们又见不到师父，但是听听啊，好像跟师父在一起。刚刚在门口，
嗯，
啊，
嗯，
马上到墨尔本去了。他们啊，看见师父来了，他们啊，全部在掉眼泪啊。为什么他们就觉得好像要离开这个家一样，就是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家。你看看他们多有家的感觉，多有回家的感觉。他们看见师父来了，他们都流眼泪，就是马上我跟他们说墨尔本见面了，他们都流眼泪，他们就不舍得师父啊，不舍得这个家，不舍得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啊，就是我们一位法师回家探了探亲顺路的话，他都天天想着这个澳洲啊，想着这个要回来啊，听师父的来开始、
嗯嗯、
所以人有感情的，所以人不会一时生气马上离开这个人，那是一个，这是个动物啊，他是没有思维的，知恩图报啊，师父再怎么样对不对啊，你也不能说这个不尊师重道的，这是一个天理啊，你连这点做不到你就不是个人了，没道德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爸爸妈妈养你一辈子的话，你为了一句话、两句话跟爸爸妈妈闹翻了就离开了，你说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啦？
那不是，不是。
好啦，明白了吗？
那师傅，你刚才讲的人是要重感情的，那菩萨也重感情。
重啊，重的不得了啊！菩萨是很讲感情的。你上辈子、前辈子、再前辈子，只要拜拜观世音菩萨，你可能这辈子你就闻到佛法了。
嗯嗯，
你就闻到心灵法门了，真的，观世音菩萨多讲感情啊！你去看看佛陀，哪一个弟子他舍得放的？
师父，弟子给你请安。
嗯，谢谢。
嗯，师父，感恩礼佛菩萨让我第三次打通一个电话。礼佛菩萨开示，心灵法门弟子，今天礼佛菩萨给开示几句。我韦陀菩萨是护法自然，对心灵法门也是护持有加，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卢金红师父领命来人间救度众生，我虽不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，但已跟随心灵法门护持心灵法门多年，给很多和我有缘分的弟子路上的魔障，也时时帮助很多弟子打卢军红师父电话。弥陀菩萨告诫所有心灵法门弟子，你们遇到卢军红师父，跟随卢军红师父修行，都是你们几世修行之缘分。卢军红师父天上人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我弥陀菩萨知晓卢军红师父是天上大菩萨，有任务有使命在身，我一直也在护持，真的不容易啊，你们师父为众生，为你师父自己知道，自己默默的承受，你们作为弟子有几人能知晓，有事了才想起你们的师父，我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中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和珍惜你们的师父， 是宿世的缘分来相聚，一定要珍惜啊。
护法什么都是很慈悲的，心灵法门嘛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师父也是护法之一，要护持好这个法门，救度更多全世界有缘众生，那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义务。
嗯，
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干净，人的心灵变得更干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，
好了。
师父，这次韦陀菩萨的第二段，同尊师重道，告诫大家要珍惜师父。韦陀菩萨作为护法菩萨，这样告诫大家有什么样的意义吗？
尊师重道，一个人连师父都不尊重，你说你学得好佛不啦？一个学生连老师都不尊重，你能读得好书不啦？
师父好。
您讲。
你好，首先帮同修做一个反馈。同修在刚刚修行心灵法门的时候，曾经让师父给他看图腾，说他的往生的先生在哪里。当时师父说他的先生根基很好，是天上下来的，但是因为今世没有修，然后还有绑佛，所以还在地府。那当时同修不太相信，因为他的先生生前对他学佛还是比较支持的。但是他回到家以后跟女儿说了以后，女儿说台长说得很对，他的先生在他面前没有讲过，但是在女儿面前讲过绑佛的话，所以他让我反馈一下，感恩师父，师父说的都对，非常准
啊！你们看不到的事情以为就没有了，所以师父讲的话你们不是师父，所以你们搞不清楚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的对的，他就让我跟师父抱歉，他当时可能不相信师父，对师父怀疑，真的。
你要知道不尊师重道会有大报应的，我不是跟你们。
是的是的，所以他现在就是让我反馈一下，一定要告诉所有的那个学佛人，师父看得非常准，一定要好好的学佛修行，千万不能让家人有任何绑佛的言行，不然后果会比较严重，也比较难超度。
请问师父，有的同修啊对菩萨和师父有不恭敬的念头，是不是前世有过不尊重尊师重道的情况？
也不一定啦，一般的来讲，很多人对菩萨跟菩萨上辈子也有缘分的呀，所以他可能上辈子的缘分并不是学习的缘分，也可能是感情上的缘分，所以他就会对菩萨也会有这种想法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说像这种都是过去的缘，所以必须要化解掉，明白了吗？你今天学佛人，你对所有的菩萨都要恭敬。你今天就是自己夫妻两个人，你今天是夫妻一起在清修了，你对老婆你对老公也得脑子里不能有邪念有淫念的，也要干净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好了，
那他可以通过放生消除这个业障吗？
不是放生啊，多多干净嘛就好了，多念经啊，念念多念念那种解结咒啊，消灾吉祥神咒啊，这个然后多念点心经啊，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消除啊，我身上的还有淫念呢、啊，都可以讲的呀。你这个讲了，就算有淫念，菩萨也不会怪你的呀。
好。
明白了吗？
好的好的，这个念头会不会对师父还有对菩萨就是
不
会影响？
不会
。
会。
好的，
没问题。
感恩师父。
因为。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的师父的道德，这个师父你愿意跟他学的，好，你跟他学。如果你今天视师如凡，你觉得你的师父像凡人一样，你必定会寻找师过，叫必寻师过，你就整天会找师父，这个地方不对，那个地方不对，然后呢由此轻法。过去在庙里很多小和尚啊，对自己的师父视师如凡，觉得他像凡人一样，你肯定寻找他的过失吧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时候你就会从师父这里学不到好的东西，由此轻法，也就是说你开始不尊重佛法了，容易走偏了。 这就是济公活佛，他在人间这么除恶扬善。你看看有很多的，他们觉得哎不尊重他，他不像师父。你不了解，你不了解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条条大路都能通佛海，